讲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可以在耶稣父亲约瑟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个敬畏神的父亲的榜样。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所谓的义人就是对神有信心，听从和顺服神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管做什么他也按神的旨意去行事。所以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他对玛利亚就传了怜悯的心，他不想公开的收入他，想要暗暗的把他收了。约瑟就活出在离家书六章八节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天使告诉他玛利亚怀孕是从圣灵的工作，他然后天使也告诉玛利亚，然后天使也告诉约瑟要为这一个儿子起名叫耶稣。当约瑟听见天使所说的，他就理智的听从，不怀疑的把自己的意念放下，然后跟玛利亚结婚，也把这个儿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在最终拯救他的百姓。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也是在学习如何的顺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神赐给我的工作跟我家的距离只有五英里 five miles， 然后是早上十点钟 ten o'clock 去上班。可是在去年七月底的时候，神引领我到另外的一个工作，这一个工作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有九英里 nine miles， 是早上八点半上班。所以呢，我每一天上班呢也需要跑很长的路程，在其中我学了很多不同的功课，特别这一个路程我是可以走高处，可是走高处的时候就会很堵车，所以我就走小路。每一天的路程里面我也要穿过两条的线，意思就是说我是在一个 T 字形的出口 T 送里面，所以我要穿过左边跟右边的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学会忍耐跟等候，就在这边等啊，就不紧张，一定会有我的机会。假如人家可以给我机会让我插进他们前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样，这样也是这一个人很有恩典允许我这样做。每一天也有这些情况出现，我就在中间，神就开我的眼睛，真的让我更加明白神赐给我的救恩是白白的，主权是在神的里面，神就是赐给我们的救恩跟怜悯的恩典是白白的，就是我们是不配的，可是他就是这样的赐给我们，就是好像这些人允许我插进他们前面走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学习第一个功课，真的就是感谢神，感谢他的救恩，以知道我可以与神和好。第二个呢，我就是学习凡事也交托跟顺服。在每一天的这个路程上面，很多时候也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好像前面受路或者是很堵车，我在这个情况上面我就学会不紧张也不焦虑，在这里就祷告，就求神给我有智慧可以忍耐的等候，或者我可以走别的路，可以回到我的公司去。然后第三个事情，我就是学会守规矩跟公义哈。看见 stop sign 停了，你真的就要停下来，不要马马虎虎 sloppy 的你就跑过去，然后你也不要超速 don't over the limit， 然后也不要冲红灯。这一些事情我们也是很普遍，每一天也会做，可是在中间呢我也 学会，每一天我也有智慧是需要右转。右转的车是很多的，他们很长的队，所以我也跟他们一块儿的排队。我不会跑在我的右边，然后跑到前面就插进去去插队。我觉得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每一天我也经历这一些，每一天也是在里面来学习怎么样的真的在生活上可以配合我所相信的跟神的教导，跟神的教导。所以在其中九里的路程上面，我也学会跟神有交通，跟他祷告和默想。当然了，我也有失败的时候，当我有失败的时候，心灵就在提醒我，我真的就立志的就要悔改，下一次就不要这样做。所以每一天对我来讲，这九英里的路程也是我一个 challenge， 也是我一个挑战，也是我一个每一天也学习如何的在神面前顺服。谢谢。
小朋友所讲的这段故事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第二章13-16节，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节经文，却向我们展现了约瑟对神是何等的顺服。当天使向他显现，吩咐他快起来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逃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二话没说马上顺服，而且立刻就照着去行，即使是在半夜。而他也听从神的命令，一直住在埃及，只等到天使再次吩咐他离开。约瑟的榜样告诉我们，对神的顺服是没有犹豫的，是单纯的，也是反映在立即的实际行动上。当我反省自己对神的顺服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做到像约瑟这样没有犹豫的单纯的去立即顺服。当我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仍然会被现实的情况和自身的利益所影响，而不能马上的去顺服神。我想到一件事情来和大家分享。当我还没有小孩还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做税务的，每年的1月到4月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即使是在周末也需要去加班。通常礼拜天教会结束以后，我下午还要去公司或者在家里加班。然后虽然说主日还是有在敬拜，可是免不了在敬拜的时候还是会想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确实想到说我的老板和同事都在加班，然后工作上面事情也很多，我不能不去。后来师母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提醒我礼拜天是要分别出来给神的，并且建议我去和老板谈一谈。我听了以后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会害怕说老板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就把我开除了，然后我也没有工作了，所以我也没有马上去谈。直到说后来神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也就是说我把工作看得比顺服神的命令更加的重要。于是我就求神给我勇气和当讲的话，并且求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掌权，就算是老板不高兴把我开除了，我没有工作了，我也要顺服神的命令。于是我后来就鼓足勇气去和老板谈，也是感谢神谈得很好，老板也同意我礼拜天不要去工作了。其实后来我想一想，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可笑，经常会被这个世上的东西，比如说名利或者是自己的骄傲所阻挡，而不去顺服神，却忘记了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也是掌管历史，并且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也是实在应该像约瑟一样，像今天小朋友所present的这个经文，我们要这样单纯的去信靠顺服他。
在前文中我们看到神怎么借着圣灵的工作在玛利亚身上施行创造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以为玛利亚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但是他不想要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休了。这个显明约瑟呢，他不但是全心的遵守神的律法，而且他的品格公正，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 当天使向他指示要他娶玛利亚为妻的时候，他也像玛利亚一样马上的顺服和降服于神，听从神的命令，然后把玛利亚娶来为妻。后来希律王他想要杀这位生来就是犹太人之王的耶稣，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来介入，所以吩咐约瑟起来带着全家逃到埃及去。约瑟也是马上顺服，毫不犹豫的听从神的命令，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到埃及去，而且呢就住在那里，一直等到神的下一个指示，他们才回到以色列地区。在那个时候亚基老他接续大希律王，就是他的爸爸大希律王来管辖这个犹大地。那约瑟呢，他其实他害怕回到犹大地区，所以神呢就再一次的提供引导和帮助，指示约瑟带着全家回到拿撒勒城去。约瑟的反应也是和以前一样，马上立即的顺服。所以从以上的经文当中，就这么一连串的圣经的记载，我们真是看到约瑟他是如何的一心从始至终，从始到最后就是一直的完全顺服神。神在耶稣的身上有他完全美好的旨意和计划，神也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来保护婴孩孩童耶稣，但是呢也是借着这位约瑟这位敬虔的父亲，他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和引导，才使得神的计划可以在这个地上成就跟实现。约瑟这样始终如一的顺服和降服于神，真是一个义人所活出来的生活，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榜样。以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证。那其实最主要呢，这个见证其实就是在各位弟兄姐妹面前，还有在神面前我愿意承认我的罪。那希望可以在这个承认我的罪当中，我真是愿意把荣耀归给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我希望借着我的经历，就是我怎么样得罪神，然后我后来所带来的结果，我真的希望可以成为各位弟兄姐妹的借镜，特别是在做所有的做父母亲的弟兄姐妹，真的希望我的经历可以成为大家的借镜。我身为一个母亲在教养儿女上面，我有很多很多的失败，但是呢最大的失败呢，是我没有真正的智慧按着神的话语，在孩童在我的儿女幼小的时候，教导他们如何尊荣父母，听从父母，顺从父母。所以当我大女儿年纪渐渐长的时候，当我想要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她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在冲突当中，她不但是悖逆，而且不尊荣父母，那就更不用说是听从父母或顺服父母了。而且在这个世界的影响之下，他也拒绝圣经上的价值观。我的二女儿，我的小女儿，其实也是一样，也常常的违背父母，偷偷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第一个真的是看到我自己很多很多的罪。在教养儿女方面，我真是忽略了圣经上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教导他们来尊荣父母跟顺服父母。所以这两位女儿的悖逆真的是 真的是我自己的疏忽所造成他们如今的悖逆，不但是不顺服父母，还不顺服神。所以就像圣经上所说，就是圣经上的记载，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从以利的劝诫，继续的犯罪。神对以利说，他是尊荣，他是尊重他们，他的儿子重胜过尊过于尊重神。虽然如此，我第一个我真的是向神认罪悔改，另外一方面呢，我真的是我也是依靠神的恩典，我求神来遵守他的话，我继续的能够重新的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来教导我的孩子怎么样尊荣和顺服父母，进而将来他们可以尊荣神，他们可以顺服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而且呢要承受那种跟儿女就是在处理这个冲突当中呢许许多多的痛苦。但是呢我实在还是很愿意来顺服神和遵守神的话，我真的是很愿意来依靠神的恩典，继续的教导他们，继续的教导他们尊荣父母顺服父母，也继续的艰辛的来为他们祷告，而且艰辛的来依靠神以及等候神。真是赞美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应许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真的是在神的里面是有何等大的盼望。
我们班上的小朋友说present 这一段是从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二章里面所记载的。约瑟玛利亚这一对年轻的父母，他们一起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遵守神的诫命。圣经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婴儿出生第八天，他们就为他照摩西律法行割礼。那割礼是小朋友说是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记得很清楚。第二，约瑟所听从了神的使者在梦中所吩咐他的话，给婴儿取名叫耶稣。第三呢，他玛利亚就为他生产洁净行洁净的礼仪。第四他把头生的儿子，他们把头生的儿子分别出来归给神，然后他们也到殿里照着律法来献祭，所说的来献祭。所以这一对父母实在是年轻的父母，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敬虔。约瑟他被称为是一个义人，就好像挪亚在当时的世代被神也是称为是义人，是因他们都在神面前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所以今天神的话圣经上所说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人所说的。尤其在这一段里面的经文的记载，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是有一个榜样，是可以给我们看，让我们可以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无论是出门在外，像艾达所分享的开车，或者是在家，我们都能够竭力的活出一个信靠跟顺服神的生活。这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约瑟他是如何的听从顺服神。那我自己呢今天所要分享的是一个负面的榜样，因为约瑟给我们的是正面榜样，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一个负面的榜样，是我因为在约瑟顺服的榜样里面呢，圣经小朋友的表演里面有特别的 present 里面呢有特别强调，他都是立刻顺服。 那我今天就是为我自己没有立刻顺服神的失败的榜样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4月24号礼拜五呢，因为建伟的父母决定在四月底要回中国，不打算再回来，所以我们团契聚会结束就有一个小小的欢送会。那天晚上我到教会下车，手上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就决定呢不要关我的不关我的车门啊，因为重要的皮包我已经背在身上。所以聚会结束，在欢送会还的尾声呢，我就先把东西皮包都放回车上。由于皮包在车子上，所以呢我就想我要把门锁上，因为我开的是Honda 2000年老车，就是那个 van 旅行车，所以就可以直接压那个门栓就可以关门就不需要用钥匙。好，我就再回到教会，等我再真要回家的时候，竟然在我的口袋里面找不到钥匙开门。那这时我就想，这个钥匙呢一定是在我的皮包里面，我那皮包又在车上，那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家里另外一把钥匙拿回来开门。我就打电话问刘云向，那时候他的车子开到哪里了，他说在路上快到家了。我就告诉他所发生的事，请他回家拿了钥匙赶快回来帮我赶快过来帮我开门。到了11:30左右，他带了钥匙也开了车门，我就立马上去找车，上车去找到包里找，结果书包跟皮包里面都没有，我心就凉了，我也紧张。我想请师母来开教会的大门，让我进去到教会里面再找。那连向说太晚了，明天早上再说吧。所以礼拜六的早上我就打电话给师母，电话中告诉他的情形。那结果师母就说你不用来了，他替我去找。之后呢他回我电话，他说教会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以及教会的里面我到过的地方他都找了，而且是仔细的找了，都没有看到。在电话里面呢，他也用玉斐姐妹她圣经突然的就是不见了，找了好久好久找了很久很久很久，而且是翻箱倒柜的找，每一个地方都找都没有找到。结果呢又几个月以后又出现了在教室的那个桌子上面，他们教室的桌子上。以及呢正英姐妹呢也是在找一本她掉了的书来勉励我呢，叫我不要灰心，继续祷告，忍耐等候，我的钥匙一定会出现的。那其实当师母在电话就挂断了。那其实在当师母跟我在讲电话的时候，当他提到正英在找书的事的时候呢，我心中马上就闪过正英找书他找的书该不会是我拿回家的这一本书吧。那这本书呢是台湾一个宣教士傅立德牧师的讲道集，因为这本书是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的书，我心里就想这不会是正英掉的书。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另外一方面也想，钥匙找不到了就不要花钱再去配了，因为我们这个车是老车2000年的车，而且配一把钥匙很贵，所以就将就着用这一把吧。那基本上日子还是可以过，只是不太方便所以心里也就不急了，但是懊恼是少不了的。所以到了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就是傍晚呢，我就参加一个月一次禁食祷告会师母在早上电话跟我在电话里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要我一定要开 van 去参加祷告会， 因为呢他还要在问上替我找，因为他怕我大概找得不仔细，所以他还要找。那所以在师母，当师母在车上找钥匙的时候呢，我们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就七嘴八舌的在那边讲正音掉书的事情。我才知道正音是向丰庭借了一本书，在他回家前呢就放在教会进口的桌面上，后来却忘了拿走。那时候我就醒悟过来，我就想到，我就知道了，我从教会拿回家去看的那本书就是正音找不到的书。因为今年一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是1月4号，没有主日晚餐，没有主日的午餐，我就坐在进门走道的椅子上等贤相数钱，看到接待的桌子上有一本书，就随手拿起来看看，是一位早年宣教士傅立德牧师的讲道集。我是风闻，我是听说过傅立德牧师这个名字，但是不熟。书中先是介绍傅牧师的生平、教会议事及主日讲台信息，所以当玄相数钱，数完钱回家，数完钱要回家时，我还是爱不释手的想继续看。心里那时候就想，今天我带回家，下个星期天我再带回来放回原处就可以了。于是就把书带回家了，可是我忘了。我下个星期五我要飞去加州参加同学女儿星期六的婚礼，星期天晚上才会回来，也没有想到要闲向把书带回去放回原处。所以从加州回来看到这本书，心想那我下个主日就早一点去把书交给门口接待的弟兄，请他问问是谁的，结果自己也没做到，以致书还是放在包里。就这样一个星期天又一个星期天的过去，书就在包里带来又带回去，终于有一天就把再把这本书又从包里给取出来放在家里了。在这期间心中也常常在思想，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把这本书再还回去呢？但是一拖就拖了4个月。这件事，这种行为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连贤相也不清楚，但是神知道。他在那一天，他在天上坐着为王，眼目遍察全地，他的恩典和怜悯实在没有让我任凭我活在这个罪中。相反的，他行奇事让我要死掉了，让狱匪调圣经的事使得嘉令把正音调书的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其实已经看到我的罪，看到我得罪神，也得罪人。第一个，我真的是知道我不可以把书带回去，不论怎样我不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家去看。而且明明知道应该照着圣经的教训生活，却不去遵行，也不看重正直公义的事，我实在是得罪神也得罪人。可是神实在是爱我，给我机会悔改转向他，他也实在是爱我，行这么大的启示让我能够悔改，也让我真是认识他的作为，他的作为真是让我的心中产生极大的敬畏。 也让我能够更深的认识他，一方面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一方面也知道他是有绝对的主权行做万事，实在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这是礼拜六发生的事情，到了礼拜天早上，我还是就是照常就是带到教室，然后去主日孩童的主日诗歌敬拜之前呢，我就上去厕所，然后上完厕所呢，我就就是把擦手指洗了手，就把那个擦手指要丢到垃圾桶，突然我就想到看一下垃圾桶，所以呢就有一个意念去看一下垃圾桶，所以我就眼头也没有看，就是摇一摇那个桶子，就是动一下，哎，突然听见有声音，我就觉得奇怪，所以呢我就低头一看，看到我的钥匙。所以我知道这真的是神的作为，真的是神的作为，他怜悯我。我根本就不记得，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钥匙怎么会掉到那里。如果我晚一点，收垃圾的人也就会把它收走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真是令我悔改。所以而且是立刻，所以我虽然没有立刻顺服圣经的教导，一再拖延，可是神还这样子怜悯我一个卑微的罪人。我实在求神帮助我，要学习像约瑟是乐意立刻顺服神的话而行，尊主为大，然后让我在我个性上这种推拖拉都因为新生命的长大能够把这老旧的生命给致死没有。所以谢谢。
这马上顺服天使的话，立即叫着去做，半夜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逃往埃及去，并且一直住在那里等候天使的吩咐。
他们来分享神的话，跟母亲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很不一样，因为母亲节有时候有些声音很小，然后都没有练习的很充分的练习，所以后来我们主日学老师开会，我就提出来这一点，那么老师们就说有，我们一直叫他们要大声，要讲慢一点，要讲清楚一点，可是结果上来好像什么都忘了，然后还是声音小小的，然后可能有些在家都没有读太就是说充分练习哈。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教，但是我们就告诉小朋友不是表演啊，所以不要紧张，我们是来把圣经上神的话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所以呢老师们就再去跟孩子就从心里面教他，不是只是好像说好我们现在就是表演一样的，所以老师们每一班老师都回去一而再告诉小朋友为什么我们父亲节我们要做要这样子来把神的话跟爸爸妈妈分享。所以我想刚刚大家看到每一个孩子都声音很好，很大声，很清楚，然后他们都真的是画的画，我真的是充满了感谢，他们画真是很好，画得很漂亮，连Sammy都画那么漂亮的一幅画哈。Good job, all the children, okay? The glory is to God, okay? 所以真的是很感谢，我是希望爸爸妈妈知道小孩子可以教 okay? 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教导的责任，趁着他们年幼好好的教他们。好，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所有的爸爸，所以我们会请我们最大班的小朋友来送。